第七章十三到二十九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可以翻开第八页，新约第八页。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读经到此。
谢谢文海弟兄。弟兄姐妹们，我要恭喜你们，你们熬过八堂了。别担心，没有第九堂，今天是登山宝训的最后一讲，所以假如你们有周刊的话，待会我们会用的哈，所以还是拿出来比较好。周刊里头夹着今天讲到的大纲，后面有个儿童的诗歌，主日学老师们相当熟悉的一首诗歌。好，今天还没有讲到之前呢，就和大家来看看到底登山宝训是哪一座山？耶路撒冷山、锡安山、黑门山，哪一座山？严格的来说是山坡。你就想山峰，几千个人怎么坐在山峰上？不可能的，对。所以因为登山宝训嘛，山是整座山，所以严格的来说是山坡。所以让大家看一下到底那个坡是怎么样的啊？所以加利利利的海四围啊。四围的海呢，你看这黄色的框框啊，你看那个山坡吗？这个海呢就是加利利海，所以其实那个效果挺好的。你想那海风吹进来的时候那个耶稣就讲到了，所以就好像一个歌剧院一样那个山坡，对吗？人都就坐在山坡上，耶稣讲道当然像我这种身量的人不适合在这种地方讲道了。十个人听到我喊到老半命，就十来个人听到我，我的肺不好。不过不只是耶稣的肺好，只要你读乔治华的肺的话，他的传记他有一次有人记载，他像那时候没有音响系统了，他像接近一万人传道，哇！所以有些人的确那个肺挺棒了加上这样的音响设计的话其实那个效果有可能可以达到几千个人听得到。乔治华特菲就是这样讲到的，他的肺很好，讲到的时候很多人听得到。所以当时呢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坡上，你就可以想象了，海风吹来把他的声音带进去带上去，所以众人就坐在山坡上听这个拉比讲道。讲什么呢？讲这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所以快快的和大家回顾一下这八堂。所以第一堂我们就讲到天国子民的王，还记得吗？ 所以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哎，这个王他很棒啊，这就是马太要做的事情。马太告诉我们说，这个王呢，他很特别。他特别在哪里呢？因为这个王有王的家谱，这个王有王的诞生、使命、胜利和号令。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在总结的事情。过后呢，我们就开始说，哎，我们来想一想，天国子民的福。所以这个王来了，他说，你跟我，你必定有福气，你必定有快乐。那快乐是什么呢？你和神有快乐，有福气。你和人在人当中与人也有福气。就算你往外去的时候呢，你仍然是一个蒙福的人。为什么呢？你是做主工的人。所以这是王告诉我们的，他说你跟我没错的，有好处，有好处。不但如此呢，我们的王告诉我们说，你和我在这个地面上有工作要做。这个王的工作是成全神律法的公义，对吗？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们的王要我们学习知道，哎，我要你们从里到外，你的公义要超过谁的啊？超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公义。法利赛人文士的公义只看外表的，不看内心。不过我们的王他很注重我们的内心，他注重里头的愤怒，他注重里头的淫乱，他注重里头的论断，里头的纷争的恨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的王告诉我们的事情。当这个王继续在这个山坡上讲道的时候呢，我们的王告诉我们，跟从他的人呢有宝贝，记得吗？有宝贝，有我们两种宝贝，在天上呢有实实在在的宝贝等着我们。所以在这个地面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在这个地面上每做的每一件事情有永恒的价值，有永恒的价值。我为主做的事情，我为主做的事情呢有永恒的价值。我所做的祷告，是积攒财宝在天上。我所做的善事，积攒财宝在天上。我甚至进食，在暗中进食，也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过在耶稣讲道的过程当中，他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至宝，那个至宝就是我们有一位知道我们的天父，我们有一位喂养我们的天父。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事情。他说，你在地面上你很好的，你在天上那位至宝呢，天天眷顾看顾你。所以当我们明白那个宝贝过后呢，耶稣就开始教导我们管理天国子民的情。我们有四种情，对吗？弟兄姐妹之情，不要论断人，先想想自己的良木，再去帮助别人眼中的刺。不要整天看到别人的刺，忘了自己心中有多少的良木要解决。还有什么呢？猪朋狗友之情，天上慈父之情，还有与众人之情，这四种情。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就来思想了，来思想说，我们既然是天国子民，我们的主在这山坡上要讲完这篇道了，要讲完这篇道了，我们就来想想看看，到底他要怎么结束这篇讲道他要怎么的来个做一个总结，让我们在这山坡上的子民们听见耶稣的讲道的时候，我们该有什么的反应？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每当神你的子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我们可以来朝见你，我们可以来听见你的声音。主，求你恩待我们一下时间，帮助我们，让我们敞开心怀，不要抗拒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思想，我到底是否活出天国子民的命。主，求你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的教授，其中一个教授呢，他是一个苏格兰人，所以他有一次就告诉我们分享一个他教会的一个故事。一个孩子4岁大的孩子他常常陪着妈妈去教会，妈妈是教会的清洁工人陪着妈妈。你想是个4岁的孩子在这里有谁的孩子是4岁的？什么小敏的孩子4岁了永斌的，你就想想了永斌的孩子小敏的孩子4岁了陪妈妈，妈妈就打扫教会这个小朋友拿着自己的布陪着妈妈这个小朋友拿着布呢他就一边抹这个抹厨啦等等地方的时候，他就一边唱歌 唱什么歌呢？唱刚才文海弟兄他总结的那几句话，你记得吗？一首家喻户晓的一首儿歌，耳熟能详的，可能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都会唱的。他就这样了，他说：“从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从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从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天上降下大雨来。”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讲。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歌，而且我上网查了，我发现这首歌呢被翻译成很多国家的语言，为什么呢？可能跟耶稣讲的道有关系，这是耶稣的登山宝训的总结，是他的高潮，是他的总结，是他的高潮。所以我们在这边道的时候，我讲过，约翰斯托德曾经说过，他说登山宝训呢可能是耶稣所讲的道当中最著名的，也是人最误解的。不过最可惜的是，登山宝训这堂道呢也是人最不想遵守的道。所以你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耶稣在结束这篇道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呼召，他呼召人做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听道，要行道，做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是那个高潮。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这个地方，只要你看讲义的话，我们要做一些选择。选择我们选择什么呢？我们要第一，我们要选择要进哪一道门。第二，我们要选择要结哪种果子。第三，我们要选择要盖哪栋房。最后，我们要选择要跟哪位王。这基本上是耶稣的总结，要我们去思想的。弟兄姐妹们，你和我来到这个地方，不是轻轻松松的做礼拜，不是的，不是坐在山坡上听耶稣讲道，不是的。耶稣说你是坐着，不过耶稣要你坐的时候，听的时候，耶稣要你做一个选择，你要选进哪一道门，结哪一种果子，盖哪栋房，跟哪位王。今天我们就来选，选这四个东西。我们先来看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耶稣这么说，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不是在分小教会大教会啊。很多人有时候我听到这段话，有些牧师说，哇，你们不要去大教会，他们的门是宽的，来小教会门是窄的。不是不是，这不是耶稣的道理。耶稣在这里告诉你说，世界上只有两道门，一道门是耶稣，你记得吗？他说我是羊圈的门，另外一道门就是其他，就是其他。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这些天国子民们说，你要选择进窄门，你要选择进窄门。假如你不选择进窄门的话，那条路呢是死亡的路；假如你选择进窄门的话呢，那条路是生命的路。不过耶稣在这里他也很现实，他知道说进窄门的人，走窄路的人是少的。最普遍的人，最欢迎的路，最普遍的路呢，最流行的路呢，是那宽大的路，那宽大的路。所以在美国的时候，有他们很多国家公园，对吗？因为国家公园很多时候是免费的啦，很多的步道啊，英文叫 trails 步道。所以有一次我带他们去一个沙漠的国家公园，你有我这种老爸，你很惨的啊，你有我这种老爸很惨。我不喜欢走人多的地方，这样我就看到那个道路，它的名称是这样，原始步道，英文叫 primitive trail。大家都走那个宽宽大道啊，哇，大家都走那里上高峰嘛，慢慢走上山去。我说，嘿，来跟我来，我们走这个原始步道。我孩子看着我，哦，他们走那里嘞，没关系，跟我们走这条比较紧张，比较刺激，比较好玩。啊，谁知道呢？走啊走啊，走到我都怕了。最后我们真走迷路了。而且我看到一只很大只的东西在我面前跳过去，吓死我了。 所以感谢主来到这里呢，神在告诉你说和我说，你走这门，你走这窄门，你走这窄路呢，不是因为我在你前面走，我在你前面走呢，我就带你走迷路了。不过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这原始步道上走的这个人，前面走的这个人是你的主，是你的王。所以你的王今天要你做一个选择，你要走哪一通道，你要经过哪一道门。所以你的王来到这里告诉你说，世界上的确有那种宽庄大道。宽庄大道，这个宽庄大道呢，从哪里开始呢？这宽庄大道呢，从我们这里开始的，弟兄姐妹们，从道理开始的。这宽庄大道呢，这年头呢，很多时候是很普遍的。有些人要走的那条路呢，是物质的那条路。你给他物质，你给他钱财，他就往那条路去走了。有些人他走的路呢是利益，你给他利益，他就往那条路去了。有些人你给他知识，你给他文凭，给他舒适，他就往那条路去了。有些人你给他快乐，你给他满足自我，他就走那条路去了。总而言之，这康庄大道呢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道路。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你说，你人生要做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你要经过哪一道门。我要经过的，耶稣告诉我们，你选择那道窄门，就是我独一无二。你不要选择那宽门，那宽门什么都可以的，因为往死亡的路去的那道门，什么人都可以进，这是主流。不过主来到这里呢，告诉我，你和我必须选那窄门。不过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那道门的门口在哪里？有一位神学家这么说，这条窄门的门口就在十字架的跟前。我来到十字架面前，我说，神啊，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来拯救我。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救这样的一个罪人，才能让我进过这窄门。只有耶稣基督的能力的恩典才能保守我走这窄路，一直到我回天家。这是那神学家说的，所以的确也真的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得思想，我可能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我得真想，我走的那道门，我进的那道门，我走的那条路呢，是那主流的路呢，还是圣经所讲的那条路？假如你是走那主流的路，你说，我每个礼拜我来这边六点钟聚会，一下子一个半小时过后呢，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的话，我告诉你，那你可能不是天国子民。耶稣自己说，你走的那条宽路呢，是死路一条，不是活路，不是活路。所以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新朋友们，你会说，哎呀，这个老师也好，这个讲员也好，哇，你怎么讲话这么绝对呢？可能澄清一下，我没有法子不这样讲，因为我所敬拜的耶稣是这样讲的。不过让我给你一个比喻，来向你解释一下了。假如你们有机会去医院探访一些病人，有些病人他奄奄一息的时候，你听病人的家属也好啦，他的医生也好，向你们解释。所以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了，那个弟兄真的是奄奄一息了，所以那个几个专科医生和我们还有家属、教会的牧者还有家属呢，坐下来一个房间，有十个人左右，有十多个人。那个医生说，要活命只有一个方法，不过很危险，没有别的办法。你猜在开会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家属，包括教会的传道人，我们会不会这么对那个医生这么说？医生啊，你太绝对了，谁说的？没有人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说话的人是谁。他们小心翼翼的帮助那位弟兄，好好的来诊断，他们来了一个总结，说只有这个方法，哪怕很危险。猜猜看，家属的那些家属愿不愿意尝试？愿意尝试，哪怕这么危险。没有人说，你太绝对化了，谁说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道理就是这样。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你要活命， 你要进我这条窄门，你要活命，你要走我这条窄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信我的人不被定罪，不信我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看到没有？只有一道门，这个世界上有两道门，有两条路。今天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要选，这可能比你娶哪一种老婆还要重要的决定，这可能比你嫁哪一种老公还要重要的决定，因为这关乎你永生，关乎你的未来。你离开这个世界上，你去见主的面的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啊，你没有经过我这道门，你没走我这条路啊，你不信神儿子的名，所以你的罪已经被定了，所以你是走那死路，你下地狱了。所以说话的是谁？不是我，我是个无名小卒，说话的是我的主，我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真的得想，谁想第一个决定我选进哪一道门，走哪一条路。现在我们来选什么呢？我们来选结哪种果子。我请你们帮我读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好吗？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来，一二三。好，谢谢大家，所以当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在教会的当中呢，有一些人叫做假先知或假教师。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知道我是真的他是假的，耶稣说你要选择你所结的果子，你所结的果子什么果子呢，你所讲的话，你所讲的道理，你的生命，不过这年头我们对道理这个观念不太看重了，似是而非的东西大家也不太在乎，到底你有讲神的话吗？我也不在乎。你不讲神的话我也不在乎，你有认认真真忠忠心心讲神的话吗？我也不在乎，你只要讲一篇可以的道我就 OK 了。不过这不是旧约的看法，旧约很严谨的，他告诉你你是先知，甚至神有托梦给你的话，你讲的话呢和圣经和这个神的属性不符合的话呢，那个后果，刚才你们读起因经文你们知道了，后果很可怕的，用石头打死了，所以这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观念。他说当在我们当中有不同的弟兄姐妹们，包括我这种人，传道人，不过当我们在这里我们讲道的时候呢，你怎么知道我是真的不是假的，耶稣说你要凭果子，凭果子，你要测试它，对吗？你要试试看这个果子，你要考验这个果子，确保这个果子是好的，不是坏的。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三个测试了，这三个测试，所以以后我们听到的时候呢，哪怕是我讲到，你用这三个测试，你想想看，到底它符合这三个测试吗？它符合这三个测试的话呢，多半他讲的道理不是真的，不是假的，是真的。所以第一个测试是什么呢？第一个测试是你要测试我讲道的权柄，我讲这个道理的权柄在哪里，我讲道的权柄在哪里。所以你记得吗？当保罗来到比利亚那个地方，对吗？你想保罗是使徒，保罗使徒，来到比利亚就开始传教做教导，不过当时比利亚人做什么？我说保罗你讲完了啊，我们回家天天查考旧约，要晓得保罗所教导的道理或是或不是啊，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些比利亚人明白这个观念，我说是的，保罗你是使徒，是的，汉阳你是传道人又怎么样， 当你讲的道理呢，我要好好的查考，到底你讲的东西是还是不是，符合圣经还是不符合圣经，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假如一天呢，我们请一个牧师来到这个地方他这样讲到了，他说，弟兄姐妹们你们是神国度里头的大红人神要你们在这个地面上幸幸福福，快快乐乐，发财事业步步高升，财源广进，家庭美满，万事如意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的神是如此的倾覆他的祝福在你们的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主你要停顿，你要想圣经有没有这样的应许，那么约伯怎么样，那么十二个使徒怎么样，那个受苦的彼得，写信给彼得前书的收信的人，他们都在受苦的，他们又怎么样，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我就得问自己我得问自己，你的权柄，你讲这个道理的权柄是否来自于圣经这是第一个测试，第一个测试。包括我知道了当你讲这个权柄的时候，有些人当你不想行道的时候呢，你就会抗拒这个权柄，抗拒这个权柄。我认识一个青年人他现在他离开了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当他离开自己教会的时候，我就去问他了，我说为什么你要离开自己的教会呢，他说太紧绷了，太限制人了，我要自由。因为我说你要什么自由呢，你的教会有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你做什么事情他说我要娶一个不信主的女朋友，我已经看上她了，她很漂亮，不过我的教会不许可，我的教会打开圣经，每一句讲的都是圣经圣经，不过我不想听，我只想听他们说你去你可以试试看大家来教会信主等等。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假如是要做这种教会的话，我讲那些你想听的话的话，那么你要测试我的权柄。你说汉阳传道圣经哪里有给你权柄讲那种话，讲那种人喜欢听的话你失责了，在旧约的话你是该死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测试，第一个测试。第二个测试是什么呢，我们必须测试这个讲道这个道理的统一性或者一致性。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道理呢是否符合是否符合新约和旧约全本圣经。我只是拿一节经文给你，我可以断章取义开始讲一个大道理的话不符合旧约，不符合其他的书卷的话，那么你要说不可以了这是坏的果子，这是坏的果子。换句话说神学家都常常告诉我们，你们也知道的，上主日学的时候老师们就会经常说，我们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我们要用旧约来解释新约新约来解释旧约。我以后你们注意一下你看伟华牧师讲新约的时候，那个起因经文是旧约的，我现在在讲新约圣经对吗，起因经文是旧约，你有想过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想让你们明白我们讲的道理，我们也在想是否一致，是否符合旧约的神学也符合新约的神学，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恳求你以后我们听到也好，因为这年头不止在这里可以听到，我们上网听到下载都可以，感谢主。不过在听到的时候要记得测试因为主自己说在我们当中或许有假先知，他们有坏的果子，我们要 test 要测试，去巴萨买水果都是一样的对吗。所以有时候我跟太太去的时候还告诉我怎么买，我说有时候最近有个弟兄叫我选榴莲说我不会选榴莲，他叫我选说怎么选呢你拿起那个榴莲拼命的摇，我说这样那个手不是痛不用紧的，要摇出声音才是好，应该是没错吧，那个弟兄不在，志勇叫我的应该是你们最好问志勇一下摇出声音好榴莲，没有声音的榴莲就不好的榴莲所以这测试测试对对。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道理就是这样，当我讲话的时候呢当我讲道理的时候，这是我的果子，你要测试这个话语呢是否有权柄，圣经的权柄，你要测试这个话语呢是否符合新约的神学旧约的神学，这是第二个测试。
所以因此有一位很好的一个解经家，他这么说过，他说我从来不读一节圣经节，这个道理很有智慧的。他说我从来不会读一节圣经节，我会读一段圣经节，这就是他讲的道理。他告诉我们说你要确保这个道理呢统一啊。第三个测试是什么呢？测试那个果子啊，就是你要测试这个道理的结果。我讲了这个道理过后，你回到那个大红人一帆顺什么事业顺利等等，所以你讲那个后果是什么？后果是这群弟兄姐妹们呢他们认为我们的生活没有苦难，再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麻烦了，因为神担保我们事事顺利步步高升。不过以后问题来了你和我一天会有困难，困难来的时候怎么办那个结果就麻烦大了这就是第三个测试。第三个测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以后听到的时候呢，我们无论是自己的本堂的牧者讲道也好，上网下载讲道也好，我们就好好的来思想。思想什么呢思想这三个测试，测试一下我们的果子确保我们的权柄来自于圣经。我们讲到我们可以用圣经可以说这是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的确这么说测试这道理是一致的，新约旧约都是这么样的测试这个道理呢的结果是好的，而不是一个后果，不是坏的，不是坏的呀、我认识一间教会这个教会基本上很强调自由这个教会呢告诉他的会友说你们什么都能做的，神给你们很多自由。这个教会这么说，他说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做了悔改的祷告，你过后呢这辈子呢再也不用悔改了，不用悔改了。所以我认识这个教会的一个朋友他就和先生一天晚上经常去吃饭，吃饭呢就拿那个收据拿了收据呢就跟他的公司报废说是跟顾客吃饭，所以就问他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是说骗话这是不正当的事情他说你错了汉阳，我的教会的传道人说这是我的自由我的教会传道人说我要灵巧如蛇。你看我的教会传道人告诉我说神的心意是要我发财，你看我这样做我灵巧如蛇，我发财我就可以做，而且是我的教会的牧者叫我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耶稣讲什么呢？耶稣说假如在当中有假先知的话，我们要防备。怎么查呢好像榴莲一样测试他的果子，用那三个测试用那三个测试。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你说主在这里在他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其实是有的，你记得吗？在当主差派他的仆人出去的时候呢有一个不信主的人呢叫犹大，对不对不过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大能做什么？你个不信主的人神给他力量来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清洁，把鬼赶出去这是门徒去外面做的工作。门徒没有回来说神耶稣十一个人做了就犹大做不出来没有的，那个报告是他们回来他们都能做这些事情，都能做这些事情。不过主一天见犹大的时候主已经见了犹大了不过主会对犹大说你离我而去吧。是的，你说主啊主啊我为你做了什么什么，你记得吗？当初你差派我出去，我为你医治病人，我甚至有这个力量使死人复活，我甚至可以使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为什么你不认我们？因为主说你从来不信我，哪怕你有这个力量做这件事情。因为犹大忘了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是他是天国子民，他必须听从主的道， 啊，不可以听从别的道理。我很喜欢一个故事啊，我一个教授，他是苏格兰人，他有一个朋友呢，是皇宫的专任牧师啊，英文叫做 chaplain。皇宫的专任牧师，意思就是他讲道给谁听？弟兄姐妹们，皇后，英国的皇后，英国没有国王啊，只有皇后，对吗？所以他在你想，他做这个专任牧师的时候呢，是英女皇伊丽莎白的皇太后的时代，就是说，只要你认识英国历史的话，现在坐在王位上的是英国的皇后啊，伊丽莎白二世，他的妈妈也叫伊丽莎白，所以很乱，对吗？所以他叫二世，所以英国人会这么说，英国人会说伊丽莎白二世的妈妈，叫做皇太后，Queen Mother。所以这个专任牧师呢，很多年前，这个皇太后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伊丽莎白二世啊，小小女孩，她现在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家了。小小的女孩，所以那个专任牧师现在已经去世了，不过专任牧师是我的教授的朋友，所以这个专任牧师就告诉我的教授，你知道吗？当时呢，我们从皇宫走下来，我陪着皇太后，牵着两个小公主，他们要去参加一个 party， 一个晚会，小朋友的晚会，像他们还没有离开之前呢，那个皇太后呢，对伊丽莎白二世说什么？你们猜？他弯着腰告诉伊丽莎白二世，你记得要规规矩矩，你们是王族的人，你不可以忘记你的身份，哪怕你是在那个地方生活。这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道理。耶稣说，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生活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要选择进哪一道门，走哪一条路，我们要选择听哪一种道理，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我的身份呢，不是我是传道人，你的身份不是某间公司的经理、总裁等等，我的身份，我的孩子身份呢，不是传道人的孩子，我的太太呢，不是传道娘，这不是最重要的身份。你要知道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最重要的身份是我们是基督徒。换句话说，最重要的身份是你和我呢，是属于天国王的人，这是最重要的身份。所以耶稣要好像皇太后一样，耶稣在讲完这篇道的时候，来告诉我们这些坐在山坡上的子民们说，你不可以忘记，你要选择你的身份，你要选择你听的道理，你不要听错道理，听错道理麻烦大了，因为我的身份是基督徒。身份是基督徒。我们一个朋友，他的孩子的名字叫基督徒，英文叫 Christian， 真的，他的英文名就叫做 Christian。不过你猜这个青少年人呢，喜不喜欢他的名字？他很讨厌自己的名字，他有时候就埋怨，好取不取啊？就取一个基督徒。我去到一个新的工作场所做兼职工卖汉堡包，人家称呼我，人家问我你怎么称呼你，我叫做基督徒，人家就属灵的人，圣洁的人，分别为圣的人，与众不同的人，大家什么呢？大家就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他，所以他什么呢？他很讨厌他的名字，换句话说，他很讨厌他的身份。不过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幸灾乐祸，你们哎呀还好呀，我不叫基督徒。不过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你喜欢你的身份吗？假如神也给你真的英文名叫做 Christian， 圣经有一个命令，只要信靠神的儿子的名的人，的英文名字都必须改成基督徒 Christian， 你改不改？所以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要我们思想什么呢？神要我们思想说，假如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不认他的话，我们不认这不要走进这道门，不要走这条窄路，不要听他的道理的话，神说我不认识你的，你离开我吧，离开我去吧，你不可以进来这个地方。 所以最后呢，你看耶稣基督讲完这篇道的时候，快要完的时候，他就来到一个高潮。那高潮就是他要挑战坐在山坡上的子民们，挑战他们说，你们要做一个聪明人还是要做一个愚昧人？你们要盖哪一栋房？那栋在磐石上的房呢，还是在沙土上的房？所以耶稣才这么说。你看第24节怎么说，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第二节我再讲了一次，凡听见我这话就去做的人才是一个聪明人，不是听主话的人才是一个聪明人。耶稣说，你听了那个知识进入你的脑子里头的时候，让那个知识进入你的生命的时候，那个人才是一个聪明人，才是一个聪明人，听主道做主话的人。所以什么叫做爱主呢？什么叫做听主的话呢？一个爱主的人，一个听主话的人，就是去行主道的一个人。所以我就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喜欢听讲道，不过我不喜欢那个道理呢来改变我的生活。我喜欢我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我只是喜欢听一些讲员的道理来打发时间。那么耶稣说，你是一个笨蛋，你是个愚昧人。耶稣说，你要做一个聪明人，好好的做一个聪明人。在这个地面上，我们要想一天有一天一件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呢？那件雨淋水冲风吹撞着房子的那一天。弟兄姐妹们，当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他不再告诉你说一天苦难会来，不是的。你看上文说什么呢？上文说，一天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跟神讲，主啊主啊，你认识我吗？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在审判台前，就是那最可怕的那一天，雨淋水冲风吹撞着房子的那一天，见主面的那一天，神说，我不认识你，你的房子就塌了，你这辈子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完了，都真的完了。有另外一个情景，你听了主的话，你说，神，我立志，主你讲的每一件事情呢，我立志要做。神，你叫我爱我的妻子，我就好好的爱我的妻子。你叫我顺服我的丈夫，我就好好顺服我的丈夫。你叫我怎么样做一个好员工，我就好好做一个这样的员工。你叫我做一个怎么好的基督徒，我就好好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因为主，我要做一个聪明人，我听你的道，我要行你的道。因为我一天见你的面的时候，雨淋水冲撞着那个房子的时候，主，我不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个聪明人，我把我的房子盖在磐石上。你和我今天要做一个选择，你要盖哪一种房？你的命我不能管，我只能管我的命，我只能盖我的房。不过弟兄姐妹们，耶稣对我们好，耶稣告诉我们，趁还有时间的时候赶紧装修。过去的事情没关系的，今天开始赶紧装修，好好的把这栋房盖在磐石上，做这个选择。最后呢，耶稣在第28节、29节的时候，这个地方很有趣的，可以请弟兄姐妹帮我读吗？这两节经文，第7章28节到29节，来，1、2、3。你可以这样的翻译，你说，耶稣讲完这些话，众人都稀奇惊讶傻眼目瞪口呆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 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不像文士。换句话说，在结束的时候，马太还强调那个观念，回到那个王的观念。马太告诉你和我，当时的人听到耶稣讲道的时候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在讲道。当时的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似乎是一个王颁发命令给你和我，告诉你和我，你要选择跟随哪一个王。这个地面上你要选，你要选耶稣做王，还是选别的东西、别的人物、别的想法做王，你选。不过这个选择呢，有不堪设想的后果或结果。就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我们真得问自己，我活到这么老了，我45岁了，这里有比我大的人，有比我年轻的人。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真得想， 我这辈子我活了25岁、35岁、45岁、55、60，我跟哪一个王？我跟耶稣吗？我听耶稣的话吗？还是我跟我自己？我自己坐在宝座上，大家都听我的话。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耶稣告诉你，那你就是一个愚昧人。一天雨淋水冲撞着那房子的时候，你的房子要倒塌了，房子要倒塌了。所以这个决定我们要好好的来想。就当我讲完这篇道的时候，我只有几个恳求。六姐妹，我恳求你们听从天国王的话，因为他真的有天国王的家谱、诞生、使命、胜利和号令。我信他远远胜过我信我自己，远远胜过我信任何东西，所以我信耶稣是信对的。弟兄姐妹，我也恳求你们来追逐天国子民的福气啊，与神的福气、与人的福气、与世界上交流的福气。我也恳求你们来活出天国子民的公义，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一样，来成全这律法上的公义。不要让我们的公义连法利赛人文士都不及。弟兄姐妹，我恳求你们来爱慕我们天国子民的父亲啊，这位知道我们的父亲，这位喂养我们的父亲，这位看到我们真心施舍祷告进食，这位父亲会赏赐我们的父亲。我恳求你们看重他，我恳求你们谨记我们天国子民的祷告。神要我们谨记他的名字，神要我们谨记主要的、次要的，神要我们谨记我们的需要。弟兄姐妹们，恳求你们来注目你们的宝贝，天国子民的宝贝，注目天国子民的至宝，那位知道我们的神，那位喂养我们的天父，那位天天照顾我们的神，使我们不忧愁。我们去外头，我们看看天空的飞鸟，鸟唱歌给我听，做我的神学家。去外头，我看看花朵，花朵做我的主日学老师，告诉我，告诉我们，我们都来追求，追求神的义，追求神的国。弟兄姐妹们，我恳求你们管理天国子民的情，管理弟兄姐妹之情，管理猪朋狗友之情，管理你和天父之情，管理我们和世上众人之情。弟兄姐妹们，我更恳求你们来回应天国子民的呼召。我们的神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耶稣基督身上，只有他我们可以信，别人都不能信。一天雨淋水冲撞着我们的房子的时候，我们不怕，我的房子不倒塌。弟兄姐妹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聪明人吗？还是一个无知人？我们愿不愿意听耶稣的话，行耶稣的话？这是耶稣今天要你想的事情。你还记得开始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那个孩子吗？那个拿着布唱着歌的孩子。所以那个孩子在那一年4岁在那一年因着一个绝症那个孩子去世了。所以就在那个追思礼拜，他的父母亲就要求说，跟事情说，我们要唱那首诗歌。什么诗歌呢？就是在你们手册上了那个。他说我孩子最喜欢唱这首诗歌，不只是因为他调好听，是因为到了在病床上我的孩子还是紧紧的跟随耶稣。他不是听耶稣话的人，他是行耶稣话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有40岁的，有80岁的人，请问谁像这个孩子一样聪明？我告诉你，在那病床上那4岁的孩子比我们更聪明。这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来思想，假如今天你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你看到棺木这些4岁大的孩子，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想这个孩子是个聪明的孩子，不是因为他 IQ 很高，而是因为他相信耶稣的话，他到了临死之前他仍然行耶稣的话，他没有咒诅耶稣，他说他相信耶稣，他说我要去见我的父神，是个好的地方，妈妈我在那个地方等你。这个孩子是这样。所以我们呢， 我们来唱首诗歌。所以你想象今天你来一个追思礼拜，你就看到一个棺木，四岁大的孩子。当你在唱的时候，是的，我们悲哀，不过我们也欢喜，因为在这棺木里头的这个孩子是一个聪明人。不过我们来想想，我们这四十岁八十岁的人，我们呢，我们是否是一个聪明人，听主道行主道的人？我们来唱首诗歌，我们来思想。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天上降下大雨来，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向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房子稳固永不动摇。一座人房子盖在沙土上，一座人房子盖在沙土上，一座人房子盖在沙土上，天上降下大雨来，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房子倒塌永不挽留。弟兄姐妹们，花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想，所以我们过去的日子，我是一个聪明人还是一个愚拙人？我今天是否愿意在神面前从心里向神立志，告诉求耶稣帮助我们，求天父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行出主道，做一个聪明人。一天我们遇见神的时候，那一天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的时候，我们的房子总不倒塌。我们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向主祷告。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天上降下大雨来。我们一起来。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房子稳固永不动摇。一座人房子盖在磐石上，一座人房子盖在沙土上，一座人房子盖在沙土上，天上降下大雨来，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房子倒塌永不动摇。我们来祷告。赐略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这几个月看完耶稣基督在山坡上所讲的道理。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应我们的主人的呼召，我们的王的呼召，让我们把我们的房子盖在磐石上，让我们选择进窄门走窄路， 让我们选择结好的果子，让我们选择在你面前做一个聪明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听道行道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